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9日，星期四，农历2月22。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A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伊两周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特朗普周三深夜发文警告，若伊朗不遵守协议，美军将以更大规模恢复打击。他同时宣布，美军将留驻中东，直至达成真正的协议，并重申协议需包括伊朗禁止核浓缩、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条件。在以色列方面，内塔尼亚胡在特朗普要求下同意与黎巴嫩政府就解除真主党武装展开直接谈判。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随即下令安全部队解除首都的非国家武装，但黎方官员强调不会在炮火下谈判。与此同时，伊朗指控停火协议已有多项条款遭违反，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仍处于暂停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发布了海峡替代航线地图。
白宫周三宣布，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谈判团队于本周六抵达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伊朗代表举行开战以来的首轮面对面谈判，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随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首轮会谈定于当地时间周六上午开始，美方高级官员还与中国方面就巩固停火进行了沟通。特朗普本人表示，他相信中国在促成伊朗回到谈判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朗驻巴基斯坦特使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德黑兰将在周四晚派遣谈判代表赴伊斯兰堡开展严肃谈判，但该贴文随后被删除。不过，各方能否在两周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决定这场持续6周的战争走向。
德黑兰今天举行大规模悼念集会，数千民众手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肖像走上街头，纪念这位执掌伊朗近40年、在美以联合空袭中丧生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于2月28日史诗烈焰行动开始时遭以色列定点打击身亡，他的死亡标志着伊朗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在世。消息人士透露，正是穆杰塔巴在周一夜间做出了接受美方停火方案的关键决定。穆杰塔巴自开战以来一直未公开露面，据报多名家族成员在空袭中遇难，他本人也曾受伤。
特朗普周三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白宫举行了2小时闭门会谈后，在社交媒体上猛烈抨击北约。他写道，北约在我们需要时不在，以后也不会在，记住格陵兰那块管理不善的大冰块。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会前证实，特朗普将在会谈中讨论退出北约的可能性。伊朗战争期间，多个北约成员国拒绝向美军开放领空或 或派遣海军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令特朗普深感不满。他多次称北约为纸老虎。吕特会后接受采访时承认，部分成员国确实经受了考验却未能通过，但强调大多数欧洲国家履行了承诺。根据2023年通过的法律，美国总统退出北约需获参议院三分之二批准。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洋地区今晚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明天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49度摄氏9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的狂呼我们胜利了，事实上美国被迫接受了单方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至今还没有真正开放。胜利这个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洞。宣布停战两周之后的次日，特朗普政府试图让美国舆论相信史诗愤怒的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国防部长赫格萨斯宣布了美军的胜利是大写的胜利，以及历史性的压倒性的胜利，差不多 80% 的防空系统，超过450座弹道导弹仓库，超过2000个军事指挥控制中心， 90% 以上的战舰， 95% 以上的布雷船，超过 80% 的导弹设施通通被摧毁。可惜这一辉煌胜利的图标上缺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伊朗上空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规模，以及伊朗会以多快的速度重新武装起来。胜利的宣讲者不会冒险多提一个字。斯蒂姆森中心的军事专家凯利·克里科指出，一场战争应以其是否实现了政治目标来评判。从目前角度来看，这场冲突对美军而言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表现出色，能够赢得单场战役，但在战略层面却完全失败了。这位专家举例说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施控制权，这代表着美国的一项巨大的让步。许多分析认为，伊朗精心策划的非对称战术最终迫使特朗普停止冲突，停战了，美国并未实施推翻伊朗政权、摧毁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法国《世界报》周四在题为《特朗普无处可寻的胜利》社评中指出，发动战争要比终结战争容易得多，特朗普对此应深有体会。4月7日宣布的 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开局异常艰难，显示了特朗普多么急迫的要走出自己参与发动的战争陷阱。前一天特朗普威胁着要毁灭伊朗文明，这一种族灭绝性质的口号甚至遭到了罗马教皇的谴责。随后特朗普宣布停火两周，可以伊朗提出的10条方案为基础谈判。然而伊朗十条与特朗普日前要求德黑兰全面投降的主张相差了10万8000。华尔街日报分析，德黑兰不仅让政权得以存续，还获得了两大战略性胜利，一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二是建立起新的威慑力，阻吓了宿敌的大规模攻击。现在美伊停火前景不明，以色列继续轰炸黎巴嫩，伊朗仍继续对波斯湾邻国发动袭击。周四晚间，在停火次日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轰炸，炸死数百人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谈判打开了一扇窗口。他称以色列准备与黎巴嫩政府谈判。特朗普周四暗示，这是他打电话要求内塔尼亚胡克制的结果。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在南京演讲时两度提及台湾民族，形容孙中山是台湾民族的解放导师，这有别于国民党以往的中华民族表述。分析指出，郑丽文重新定义孙中山符号，试图建构一种血缘与思想的共同体，并且把台湾历史放入民族解放的叙事，隐含台湾民族最终纳入中华民族整体。有学者表示，郑丽文希望论述既不得罪中共，又想让台湾人有共鸣，但实际上台湾民众更多用公民的视角理解国家与社会，台湾民族一词难以引起共鸣，而中国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台湾民族相信不会被北京正式接受。郑丽文4月8日在南京中山陵谒陵后发表演讲，两度提及台湾民族，他形容孙中山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为全世界有同等命运的弱小民族一生奔走，因此受到了台湾人特别的尊崇，成为台湾民族解放的导师。他表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蒋渭水仿效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在1927年组成了台湾民众党，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为本，写成了党纲，完成了台湾民族解放的论述与行动纲领。蒋渭水是台湾日治时代反殖运动及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创立台湾民报、台湾民众党，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被誉为台湾民主先驱和新文化运动之父。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这篇讲稿是由郑丽文亲自撰写。对比过往国民党主席在南京谒陵后的演讲，大多强调中华民族，没有提及台湾民族。2005年，连战表示，孙中山是两岸共同尊崇的国族先辈，大家追随革命先行者的脚步，在21世纪真正的做一个扬眉吐气的中华民族。2008年，吴伯雄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血缘相连，不能抹煞。2016年，洪秀柱形容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在其感召下，两岸必定为民族复兴携手并进。
一家美国初创公司担心知识产权流失，向美国监管部门申请对中国远大医药进行国安审查。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监管部门驳回了这家美国公司的请求，而远大医药为此事聘请的游说公司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长子的朋友所开设。路透社报道称，在一家由美国总统特朗普长子的朋友开设的游说公司帮助下，中国远大医药公司得以说服美国负责监管国家安全的投资审查机构，在一起与美国公司的争议中做出有利于远大医药的决定。所涉及的美国公司名为 Fastwave， 而远大公司是其投资方之一。 Fastwave 向审查机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 提出了申请，对远大医药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希望以此迫使远大医药出售其所持有的 40% 股份，或者成为所谓的被动投资方。然而，据路透社所见的一份文件， CFIUS 驳回了 Fastwave 的申请，等于是给予一家中国公司罕见的胜利。远大医药聘请的游说公司名为 Checkmate，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称，一月初，该游说公司帮助安排了一家远大医药的律师与 CFIUS 主席的会面。此次会面，远大医药的律师辩驳说，与 Fastwave 之间属于商业争议，与国家安全无关。一月底， CFIUS 驳回了明尼苏达州初创企业 Fastwave 的国安调查申请。当月， Fastwave 公司仅批准与 CFIUS 工作人员通话，该公司已濒临破产。路透社报道说，无法确认游说公司安排了远大医药与 CFIUS 主席的会晤是否影响了该审查机构的决定。与此同时，没有迹象表示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参与了此事。小唐纳德·特朗普的一位代表未回复采访请求。白宫则驳斥相关批评，一名发言人表示， CFIUS 尽职调查、审核和执法没有改变，将继续有力警惕地捍卫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14岁就曾摘得奥运跳水金牌的全红婵，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披露网络暴力对他带来的巨大压力。8日，他所在的训练中心以及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发表声明，称已报案，将以法律手段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中国体育管理部门周三表示，正在调查对跳水明星全红婵的恶意网络攻击。现年19岁的全红婵是两届奥运会的三枚金牌夺主。近日，他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含泪谈及有关自己体重引发的严重质疑，表示自己考虑过退役。全红婵所在的广东一座训练中心周三表示，高度重视对全红婵的网络暴力，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随后发布声明称，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不管涉及任何人，一经查实都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2021年14岁的全红婵摘得东京奥运会首金，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他再度夺得两枚金牌。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之一，全红婵在广东的老家也遭遇大量网友打卡、网红直播。在近日的采访中，全红婵透露，他在巴黎奥运会后才首次来例假。 而此后他的体重很容易增加，喝水也增重。全红婵在采访中表示，我希望不要再骂我了，然后不要骂我家里人，还有不要骂我朋友。与此同时，自媒体以及港媒报道，网传有一个百人微信群，对全红婵长期进行个人攻击和言语霸凌，而该微信群成员据称包括全红婵多名国家队队友、央视记者及国际裁判。央视主播白岩松在4月4日的新闻节目中表示，希望全红婵能更快乐成长。央视微博账户下有网友评论说，业内人士建群集体霸凌，要如何快乐成长呢？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点30分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今天是2026年4月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NASA 阿尔提弥斯二号四名宇航员今天度过了太空中最后一个完整的工作日，整理设备、固定座椅，并复习载入大气程序。他们乘坐的猎户座飞船目前距地球约14.7万英里，预计明天东部时间8:07在圣迭戈海域降落。载入过程仅持续约13分钟，飞船将以近2.4万英里的时速冲入大气层，经历约5000华氏度高温考验。NASA 飞行主管拉迪甘表示，这13分钟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顺利。海军两栖运输舰莫尔塔号已前往降落区待命，这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 NASA 与国防部首次联合执行载人月球返回回收任务。
特朗普政府在2027财年预算案中第六次提议取消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涉及约40亿美元拨款，影响近600万低收入家庭。白宫称该计划没有必要，认为各州已有断电断气保护措施，但74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敦促否决。华盛顿州参议员莫里批评，在关税和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之际取消该计划令人难以置信。目前超过8000万美国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五分之一家庭不得不在能源费用与食品药品之间取舍。该计划此前五次被提议取消，均遭国会否决。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爱泼斯坦案调查有新进展，微软创始人盖茨定于6月10日出席闭门听证，就其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关系作证。盖茨在爱泼斯坦文件中出现数千次，举报在对方2008年定罪后仍多次会面并搭乘其私人飞机。盖茨发言人称其从未目睹或参与任何违法行为，前司法部长邦迪则不会按照原定4月14日出席。司法部称其已不在任，传票不再具约束力，委员会将与邦迪私人律师调查协调新的日期。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并于5月6日自愿作证。
美国疾病防控制与预防中心 周四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育龄女性一般生育率降至每千人 53.1， 再创历史新低，全年出生人口约 360.6 万，较上一年下降约 1%， 总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一生生育 1.57 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自然更替所需的 2.1。 24岁以下青少年生育率同比暴跌 7%， 自2007年以来累计下降 72%。 与此同时，30岁以上女性生育率则呈上升态势，30多岁后半段女性生育率首次超过了20出头女性，这意味着美国生育主力已明确转向30岁以上人群。目前30岁女性中近半数尚无子女，而1976年这一比例仅为 18%。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一起发生于第四大道的持枪抢劫案。据报告，案中有一人头部中弹，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据西雅图警局消息，周四清晨，西雅图贝尔敦社区的一名持枪抢劫受害者不幸头部中弹。凌晨5:30左右，警员接到关于持械抢劫的报警，随即赶往第四大道2400街区的一处公寓。警方表示，有一名45岁男子在此次事件中头部中弹。当急救人员赶到时，受害者仍有呼吸，随后他被送往医院，目前伤情危重。
据警方透露，嫌疑人在抢劫过程中开枪击中了该男子，并用手枪柄重击了另一名男子。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的任何信息。办案人员表示，案件发生在公寓单位内部，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警方将及时发布最新动态。
华州新设立的高收入者所得税在周四如期遭遇法律挑战，反对者提起诉讼，指控该法案违反了州宪法。该诉讼已代表多位企业主及组织递交至克里基塔特县高等法院，代理律师包括前华州总检察长罗布·麦肯纳和前州最高法院法官费尔·塔马奇。在周四上午举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麦肯纳表示，这项税收显然公然违反了宪法、先例以及选民的意愿。他指出，追溯到1933年的一系列法院裁决均已禁止阶梯式所得税，认为这是对资产征收的非法税。
保守派非营利组织公民行动辩护基金是此次法律挑战的领头羊，该组织执行董事杰克逊·梅纳德称，此案是本周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周四提交的长达17页的起诉书称，此案的核心在于维护宪法对立法机构征税权的关键限制。起诉书中引用了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话，当这些限制被逾越时，自由就会受损，并警告称，政治权力扩张是摧毁自由政府的惯用武器。
州长鲍勃·弗格斯于3月30日签署了这项被支持者称为百万富翁税的法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征收 9.9% 的税。如果该法律在诉讼和预期的选票提议中幸存下来，税款征收预计将于2029年开始。这项新税预计每年将产生30亿至4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大部分将拨给州政府运营预算，不过立法者也拨出了数亿美元用于为居民和企业减税。
阿拉斯加航空周四宣布将调高北美航线的托运行李费用。此前由于受战争影响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全美多家航空公司已于本周相继宣布涨价。相对于在4月10日及之后预订的航班，旅客支付的第一件托运行李费将增加5美元，第二件增加10美元，第三件增加50美元。该航空公司在新闻稿中表示，价格调整是由于燃油价格的持续波动和不确定的全球环境。
届时，搭乘阿拉斯加航空及夏威夷航空的顾客，第一件托运行李需支付45美元，第二件支付55美元，涨幅分别为 12.5% 和 22%。 托运第三件以及后续的每一件行李的费用将达到每件200美元，较此前的150美元价格上涨了 33%。 此次掉价反映了整个航空业的趋势。据美联社报道，达美航空本周二宣布将第一件和第二件托运行李份均上调10美元至45和55美元，第三件则上调50美元至200美元。此外，西南航空也将托运行李费上调了10美元，美联航和吉兰航空也均已提高了价格。
华盛顿州全州高山积雪量目前仅维持在正常水平的 50% 左右，这促使州官员在本周宣布进入全州干旱紧急状态，这也是华盛顿州连续第四年发布此类声明。华州的处境折射出整个美国西部正在演变的严峻形势。根据国家综合干旱信息系统的联邦分析师报告，截至4月1日，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的积雪量均创下历史新低。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明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49度摄氏9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凯尔特人客场对阵尼克斯，杰伦布朗缺席，双方持续拉锯战缠斗，凯尔特人上半场仅落后一分，但第三节中段被拉开落后13分差距。普里查德、塔图姆与谢尔曼率领凯尔特人持续反扑追分，双方最后阶段交替领先缠斗。尼克斯最后时刻哈特连续关键三分奠定胜局，最终以112-106战胜凯尔特人，收获四连胜。凯尔特人结束了四连胜。本场过后，尼克斯持续巩固州东部第三的位置，而凯尔特人则已经锁定东部第二。在另一场比赛中，猛龙主场对阵热火，猛龙在英格拉姆出色表现引领下，持续压制热火在下半场开局扩大了26分优势。热火一度反扑到个位数差距，但猛龙随后重新扩大20+领先优势，最终以128-114横扫热火，收获了两连胜。猛龙反超老鹰，升了东部第五，而热火遭遇两连败。
费城76人队周四宣布，球队核心中锋恩比德在休斯顿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当天下午紧急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恩比德凌晨3点左右因剧烈腹痛联系医疗团队，经检查后确定需立即手术。主教练纳斯赛前表示，恩比德仍在手术中，目前没有回归时间表。根据伤病分析师统计，此前接受同类手术的 NBA 球员平均缺阵约23天。恩比德本赛季仅出战38场，场均贡献26.9分和7.7个篮板。76人目前位列东部第八，仅领先附加赛线一个身位。恩比德几乎确定缺席剩余常规赛，季后赛出战前景也蒙上阴影。
欧联杯八强首回合今天结束全部4场比赛，夺冠热门阿斯顿维拉客场3-1大胜博洛尼亚，取得了晋级主动权。德甲费莱堡主场3-0完胜维戈塞尔塔，拿到了本轮最大比分胜利。波尔图与英超诺丁汉森林1-1战平，次回合将移师英格兰决出胜负。周三先赛一场的布拉加与皇家贝蒂斯也以1-1握手言和。四组对决均将于下周四进行次回合较量，半决赛定于4月30日和5月7日举行，决赛将于5月20日在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什球场进行。
男子网球 ATP 1000蒙特卡洛大师赛第三轮比赛展开争夺，赛会二号种子辛纳出战，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3位的马哈奇。本场比赛双方战满三盘，辛纳2-1将对手淘汰出局，将双方的交战记录改写为4胜0负，成功锁定了一个八强席位。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小幅上涨，只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58%， 属于48,185.80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62%， 收于6,824.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83%， 属于22,822.42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0.27%， 报收于每盎司4,790.70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涨 3.78%， 报收于每桶97.98美元，布油主力合约涨 1.82%， 报收于每桶96.47美元，比特币报收于71,711.22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截稿时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88%， 报于4,001.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81%，报于25,960.31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1.49%， 报于56,728.95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3.18元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表示，中东战争已导致 IMF 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急剧逆转。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造成了全球能源供应史上最严重的中断，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天然气运输的这条关键航道至今未能全面恢复通行，高涨的能源价格正在推高全球通胀，拖累经济增长，贫困国家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IMF 预计将在即将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大幅下调今年全球增长预测。
美联储周三公布的三月讯息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伊朗战争可能引发持续通胀表达了更深的担忧，立场进一步转向鹰派。纪要显示，多位官员认为油价持续高企可能推动通胀预期脱锚，部分与会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加息的可能性高于降息，这一基调与市场此前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受此影响，市场降息压住进一步降温，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分析人士指出，若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附近，美联储年内启动降息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
美国邮政署宣布，计划自7月12日起将永久邮票价格上调约 5%， 从78美分涨至82美分。国内明信片邮资从61美分涨至65美分，国际明信片涨至 1.75 美元，调价需经联邦邮政监管委员会批准。邮政署称正动用一切工具应对运营成本上升。永久邮票2020年仅55美分，五年累计涨近50%。上月邮政署还宣布4月26日起首次对包裹加征燃油附加费，因伊朗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六周飙升 48%， 本周达每加仑 5.64 美元。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雅琪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 满$128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观影今天的读书会特别节目。这一次我们一起共读的是《不分心：初学者的正念书》，作者是乔·卡巴金。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章。这场读书会在 Redmond 茶仙子举行，特别感谢左方老师提供场地和茶水。今天我们喝的是鸭屎香，茶香飘满了整个的空间，也让我们慢下来去聊专注这件事情。我叫黄岩，我的名字说来也挺有意思，我这个岩呢是山石岩，也可以叫我 Yellowstone。 我平时会通过人物访谈、旅行还有读书和观影去记录不同的人是怎么做选择、怎么生活的。我也会在小红书上分享这些内容，叫岩姐在美国。除了我作为主持人呢，现场还有四位参与讨论的朋友，后面会依次介绍。接下来你会听到的不只是书的部分精彩章节的阅读，也有我们每个人对专注当下、觉察和生活的真实分享。好，今天我们这个是个西雅图亲子读书会第一场，
然后大家都还没读书。
没事儿，没事儿，先就是先开枪再瞄准，吧，
可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不认识我，我叫黄岩，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家老大是个男孩9岁了，然后老二是个女孩5岁了。其实就是在育儿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有很多让我情绪爆炸的时候，然后或者说是我自己很不知所措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要通过读书和跟大家交流，然后能够去抱团取暖也好，或者说是一起去不断学习更新对于这个小朋友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认知，然后去跟上他们的节奏，然后去更好的去引导他们、培养这样的一个初心。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小空间哈，我们可以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看没看的无所谓，就是大家就真情实感的交流就可以了。你自我介绍一下先，毕竟大家也不是都互相认识哈。
大家好，我是安妮，我有一个女儿12岁了，现在在上初中。我是觉得我们俩关系挺好的，但女孩呢在不同的年龄段变化也蛮快的，就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就是经常跟他说，哇，你是 teenager 了，他就说我不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女生 至少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的话，跟母亲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嗯，然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母女的互动，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嗯，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对对，是个很大的转折点，而且我觉得我们性格差的非常多。
嗯，我是 Tony。
嗯，
然后呢，就名赵彤。然后我家小朋友七岁，是一个敏感娃，从他几个月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有多敏感。但是最近我也在看一些书啊，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敏感是遗传我和我老公，所以他是 double 的敏感。
嗯
嗯，我们俩的不一样的点就是他，我老公的敏感的方向跟我敏感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我们两个不同的敏感方向全部集中在了我家孩子身上。这也就是我就一直在看关于敏感孩子的这些书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原因以后呢，就其实自己也已经看开了，赖我们了，不赖我们自己嘛，对吧？
看开了。
然后他现在我觉得其实已经好很多。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有的，就是根据呢他的年岁的成长然后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最近刚过了七岁生日，就已经觉得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比之前要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大，等等这些方向的，哎，怎么说呢？就是还是继续学习吧，我觉得多看书还是有用。多了解敏感孩子怎么与他们共处，然后怎么与自己共处，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家娃也是敏感娃。
是吗？
就是全中，就是那个问卷上的三个问题全中，没有一个 miss 掉的。我说
是是是，
哇，你好厉害。
那你能出得来？
我也是敏感啊。
就是你他在家的时候你能出来随便出来？
我也是高敏感，他也是高敏感，谁怕谁呢？
他让你出来，
他让你出门吗？
他不让我出门，我硬出。就是
你现在 Tonya 还处于前一个阶段
啊。我现在还好，就是我们家之前有一段，之前大概几个月前吧，那个时间是最可怕的，就是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第三因素在，是因为我家里人去世，然后呢就长辈去世，外加再更早之前呢是我们家寄养的那只猫死了。
哎呀，
然后这几件事情呢，让我家孩子就是变得非常的焦虑，然后就不能眼前没有家长。然后去学校是 OK 的，眼前一定要老师，但是如果要是在家的话，如果身边没有家长，即使我只是跟他隔着一面墙也是不行的，我必须要在他眼睛底下看到我，他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所以就前几个月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最近好像他稍微调节的好一点了，就是我现在又可以跟他不在同一层，不在同一个房间这种情况。太敏感了，就是很多问题。
这种小哥哥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至少他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我家那个，就是发生这些事，他可能就不会有任
何太大的
敏感，会意识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觉得其实钝感他有自己的一定好处，就是我觉得他在社会上的时候，他不太容易被别人 trigger 到，对吧？就前几天不是那个李雪峰，张雪峰去世，然后我跟我老公在桌子上聊了几句，晚上我的孩子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就夜里躺在床上就不行了，然后就开始做噩梦，然后跟我说，就特别深，躺在那儿特别深刻的问我，妈妈，我们会死吗？妈妈，我不想。
这个话题逃不开的，
是逃。
要跟他
这个事情，其实你想，我们家已经出现过两次死亡的情况了。其实我一直在给他说，虽然就说的不是是很含糊，就是我想跟他
说清楚点呢。
说的太含糊了，
让我觉得。我觉得太残忍了，而且当时那个寄养在我家的那只猫去世的时候，我也很痛苦，因为我的失误。那只猫死的，
我跟你讲，我跟你发生很像的事情，我们家的猫也死了。其实，失误不失误的，反正它也死了。然后
我的还有牵扯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主人， 就这个人
哦，就本来是你
我的朋友，是别人家的猫，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会觉得我非常想跟他做朋友的那么一个人。如果我跟你只是一面之缘，
是是是，
我会觉得哦，我认识你了，我们是朋友。但是他是我一面之缘，我会非常强烈的想跟他做朋友的那么一个一面之缘。
嗯，
然后就是我也很努力的想跟他做，我想成为他的 best friend 的那种。然后他家猫养在我家，然后因为我的食物被狼叼走了。就是你还牵扯到一个友情的
事，在室外是吗？
对，就是他把门推开自己跑出去，然后正好有狼过来了。
哇，这么正好了呢？
对，
这种事儿你没办法预测的，
就是太巧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给我打击非常大，我当时我的情绪已经崩溃了。我家孩子
又狼怎么天
了？没事，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跟你讲，我家猫怎么死的？让老鹰叼走了。
这太小了，你真的是没办法，你真是很难。我也特别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接受它。
我跟你讲，其实大人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不一定是这个事儿，是你对这个事儿的反应可能会加重他的那个。
对，是当时我也是自己调整了好久，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打击太大了。
是是是。
那件事情过了很久，我都没敢再见到
那
个朋友。
那个人你跟他说了吗？
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是你心里是过不去的。我现在
是你自己心里边的坎儿，不是说
再见到他我还是会有愧疚的感觉，即使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但如果这个猫是你自己家的猫，你就不会那么难过。
会难过，但是你不会再牵扯到一个友谊
大愧疚的那种。
对、
啊、
就是你有两个朋友在这儿
是什么，明白。哎呀，你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来对了，我跟你说，我们得好好坐下聊聊。
对，因为我自己是看了我心理上面的书，因为我很久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抑郁情绪非常的严重，然后这次这个猫的这件事情就把我的抑郁情绪勾出来了，所以我在家调整了很久很久才跳出这个情绪，再加上我还回国了，所以我换了个环境，跳出这个环境以后才跳出了这个情绪。所以我那边好很多了，但是我家孩子就是可能因为两件死亡的事情夹在了一起。因为其实这个猫和我家人之间没隔太久，就大概隔了五个月吧。
你的家人是跟孩子很亲是吗？
就是不是很亲，但是我家孩子很喜欢的一个家人。他是在国内。头一天我们还打视频电话说圣诞节过来。
不然呢，去世是吗？
对，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在睡梦中摔脱。
那还
对，
都安详。
对，圣诞那时候是十一月嘛，然后就说圣诞节过了，然后说完了以后挂了电话，我女儿还说你过来，我带你去买糖，因为我那个那是我舅妈，就是她的舅姥姥，她特别喜欢舅姥姥，舅姥姥也特别，她其实也是个敏感的人。
这么巧，就是能在。走之前告个别，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
是告别，
就是能
本
再见一面
来的。
是是是。
因为我妹妹今年八月份结婚，她妈妈就这么就去世了。本来说是十二月过来，然后帮她一起弄，然后就我们都很难过。然后这个我表妹她就是在纽约嘛，我们其实也经常见面。
其实就是一种
很多的巧，
忽然就
对
不确定的那种感觉，让他觉得很不安。
对，我因为两件事情都是头一天见到了，第二天没了。第二天，对他理解不了，因为那个舅妈她不是在眼前没有了，她是头一天打电话，第二天发现我们情绪都不对，然后问怎么了，然后我们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啊，舅妈去世了。他去天上当星星，
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就别说小孩儿，大人都受不了。
我们就他说去世是什么，我们就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天上的世界，然后他会看着你，然后会一直陪着你。但其实我们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难过的，因为我们家养了很多鱼，每条鱼死的时候，他也知道永远不会再见到那条鱼了。像我们家也有猫，现在十三岁了， 也早晚要遇到这一天。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哎呀，这个宝宝
死亡教育是
吧？对，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我想问问，就哎，我们现在既然聊到了，就你不是家里面有好多动物吗？
憋死了。
那些死的话，你跟孩子会，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啊？
嗯，就是这个关于死亡的话题，我们开启的还挺早的，是他4岁还是3岁的时候，去那个伦敦不是有个柴郡博物馆嘛？
嗯。
然后那边好多奶衣。
有，
然后呢，但是以前看的奶衣就大的奶衣，但是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好多小孩儿的小 baby 的木乃伊，还有那种小猫小狗的木乃伊，就我也第一次见，然后我女儿见了之后就震惊了，就是她以为只有大人会死，
嗯，
所以她从来不觉得小朋友会死，然后她也不理解小朋友死是什么意思，反正她当时就是巨大的冲击，从那之后他就不去博物馆了，因为他不能看雕像，就是他特别害怕看到雕像和木乃伊，就到现在为止
给我
看雕像。
我儿子看一只我们要吃的鸡，
嗯，
在做之前呢，他都受不了。
对，然后他就非常震惊，所以我们就得跟他解释这是怎么了。然后他对死的理解就是一个人睡着了，却永远不会醒来。
嗯，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这是睡觉 forever， 就他觉得这就是死。从那之后，他就变得特别的小心，就他会提醒我
怕死是吧？
过马路不准闯红灯啊，然后因为他后来研究了一下嘛，要么是意外死掉了，要么就是生病死掉了，所以他对健康，对他对健康也很执着。
啊，是。
他经常问吃这个健康吗？吃这个健康吗？哪个最健康？然后给他吃药，他前两天流感了，然后那个现在已经好了回去了。他说这个药对我吃了有好处吗？他想了想，后来就不吃了，就那个流鼻了，因为他吃了一次之后他吐了，吐了之后他觉得说不行，那这个药。不行，副作用太强了。
对，是一个好的，
对，
成熟的灵魂，我觉得我还要成熟。
等于是对死这个事情非常的敬畏。
嗯。
然后我们家死过两个宠物，就是原来在国内我们也是养猫，然后是流浪猫，所以其实它应该本身就有一些先天的问题，所以养了1年多左右的时候，它就那个传腹嘛，就传腹很容易就死，还送到了那个小朋友，不是，还送到小猫的那个 ICU 里面，还在那个保温箱待了几天，它最后还是去世了。
嗯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做了一件事情对他很有帮助，就是需要一个 closure， 就是他需要一个这个东西，不然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过不去的。后来我自己也发现我也需要，就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也过不去，所以当时其实国内还没有那种宠物丧葬，但我就托朋友找到了就是一个专门火化宠物的地方，然后还会把他的那个毛收集起来封在一个水晶的那个框框里。还给他摆了花，拍了遗照，然后做了照片呀、啊、什么，就是做的非常非常正式，然后再把他火化，然后我记得是火化了那个灰，还做成了一个珠子还是什么，但这个事情就让他觉得说完整了，然后我也觉得完整，就我们以后再看到他的遗物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事完整了。然后前几天是我们家的仓鼠死了，因为仓鼠寿命就只有1年半到2年半，我们已经活了2年，我真的是一个衰老的老太太仓鼠，然后他死那天就刚好我们看到了，就觉得他有点奄奄一息，我就赶紧把我女儿叫醒，是个周末嘛，我说你快来看，我觉得他不行了，你赶紧再看看他，我觉得他今天就会走了，就他那天真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就这一次我们就把他埋在家里的那个院子里了吧，然后女儿哎呀真的就是敏感娃，真的就哭，然后哭了好久，然后后面看到视频上的照片啊又开始哭的。
是，
他哭，他哭得特别伤心，就哇哇哇的哭，
哭出来还好嘞。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那个西雅图那边有一个那个 Koyasan Temple， 就是一个佛教的寺庙，然后我们就去给那个仓鼠做了一个法事，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一种 closure， 就是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纪念的仪式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仪式感好像对他和对我都挺重要的。
是，我们也做过，就是我舅妈走的时候，因为我爸妈当时在这儿，他们要赶快回去去一块去处理这件事情嘛。
嗯
嗯，那个时候我就带我家女儿去买了糖，爸妈给带回去，因为当时打电话的时候说你来了，我带你去买糖嘛。
嗯。
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那猫的这件事情，因为是我心里也很难受，然后
回去以后我也觉得很愧疚，我也想给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然后我也想在我能做到的方面去各个方面去弥补，所以我也去了，我去了雍和宫，然后带着我女儿就跪在那儿，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能跪在那儿举着一个东西在那儿举那么长时间，因为喇嘛在那儿念经的时候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很长，
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她就是算正儿八经的跪在那儿，然后从这个东西在那儿
虔诚啊，
很虔诚，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样。
那是干嘛呢？超度吗？给那个小
孩？是超度，
超度
做法师。
对，然后就，反正这件事很，但是
那个小猫去世以后，你把它埋了吗？还是怎么
了？猫叼走了，我们能找到一些毛。
我们当时是他还给我们剩了两个爪子，还有一个尾巴。我们就把它埋到我们花园里，然后。然后小朋友一人摘了一个苹果给他，就是说让他陪着他，然后就埋起来了。
对，
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有没有作用，但是的确他的分离焦虑症持续了大概有快一年吧。就两件事情重叠起来大概快一年。这个张雪峰这件事情，谢谢。张雪峰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成长了。就是因为他在睡觉前，他在那儿很认真很认真的去问我，妈妈你会死吗？爸爸会死吗？会死吗？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诧异他怎么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以为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因为他的最近的分离焦虑症已经好很多了。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他是想问我今天你们在餐桌上说的那个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都说他还跑步呢，这跑着跑步，然后下午人就上午还直播，下午人就没了。
还有那种就是猝死，有那种像比如说正在唱歌的也有。
我还有个朋友，她老公是他们五一出去玩，开着开着车，她老公说我好累，就停下了，趴在方向盘上就再没起来。
还好停下了。
对，
然后那件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件事情跟猫的事情离得比较近，所以那会儿他还在分离焦虑期内，我没有在意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张雪峰这件事情，他那天就特别认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他就是人为什么能进步，人就是因为有这么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把这件事情自己默默消化。因为之前这个猫和我家里人这件事，他都是自己默默消化的，他演变成了一个分离焦虑，他把这件事情都消化掉了。但这件事情他说出来了，所以我首先我跟他说妈妈谢谢你，告诉我你的心情。我觉得因为他告诉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他告诉我他在想什么。我家孩子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然后情绪不是很外露的人。他不是说哭这件事不赖，除了哭以外，其他情绪他是不
赖
的。对，他高兴他也不会表现出自己特别的高兴，然后他难过也不会，就如果受了委屈，他不会除了大哭以外，他不会说。
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他不会说的。所以他那天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其实我特别感动，就跟他说，妈妈特别特别感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家现在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很健康，他不健康了，他的生活不健康了，所以他去世的。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很不健康。他在这么累的情况下还跑了那么长时间的步，很不健康。他还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去睡觉，很不健康，所以他才去世了。你的爸爸你看每天睡几个小时，妈妈睡几个小时，我们家都不健康，特别不吃，所以我们很健康，所以我们不会去世。然后他理解了以后，他接受了这个我给他的这个结果以后，他没有发生分离焦虑，这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成长了，
有时候现实真的太残酷了，这孩子就接受不了。
对，是的，
会有那种什么叫什么创伤后遗症。
对，我觉得他就是创伤后遗症，所以才分离焦虑。
对，好像就介绍许晨了，咱们这个咱这是破冰环节吗？咱直接进入深聊环节了。就是。因为我是一直相信有 higher being 的，就虽然我现在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我一直相信，就是我们的起源是来，我们是来自于同一个起源，我们可能不是可能，就我坚信我们是有轮回的，
对，
然后，所以我女儿可能受这个影响也比较多，因为这些年带着她去了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什么都去过，教堂什么都去过。反正呢，她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她也没有宗教信仰，她也没有说，就而且她有的时候会不想去这些地方，因为她觉得无聊嘛，小朋友。但是她又特别的，就是虔诚的去拜，就是她只要见到神啊、佛呀、啊，就是她甚至她是一定要拜的，就是她拜的很虔诚。就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一次就是做法事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主持他就跟他讲，说因为那个 temple 它是唐密嘛，就唐密传到日本，就空海带到日本的，其实是从唐朝传过去的。那他们信奉的那个主神是大日如来，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女儿，他说因为我们那个仓鼠叫 Wintory， 他说 Wintory 的 spirit 就是灵魂，其实现在是回到了大日如来，大如来代表的是 universe 宇宙，所以他是回到了宇宙的温暖的怀抱，回到了他来处，然后其实大家都是同一个来处，那你现在其实可以做的是为他祝福，然后他在来处很安心的时候，他就会再去下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他有点似懂非懂的理解了这个话，而且当时我觉得我都通了。我之前其实一直是对你说没有分离心，有分离心会有执念的，比如说对于自己的 DNA 是有分离心的，对吧？就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或者是我是我你是你。那天他刚好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你把 DNA 是条链嘛，你把它想象一个绳子，你就这样拽拽拽拽拽拽拽一直找到这个绳子的头。哇，好神奇，原来大家 DNA 的绳子最后都通上同一个头，原来我们最早是同一个 DNA，就是或者是最早是同一个起源，那个起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佛学说的 universe， 就是我们都是在宇宙的同一个温暖的地方出现了，然后可能科学里面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然后分成了不同的 DNA。 我觉得他当时讲完之后，我自己突然解套了，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也知道从佛学的角度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我们都是 connected 嘛，但我当时就是还是觉得说人跟人的 DNA 不一样，然后物理条件生理条件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往上拽这个 DNA 的链，我顶多拽到我妈拽到我爸然后拽到我的祖先，我从来没有再往前拽过，就我没有拽到人类最原始的开端。然后听到他那天说那句话的时候，就包括那个 Winter 那个小动物，其实最原始的开端这些 DNA 其实都是通向同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得到了极大的释然。然后对于生命呢，我感觉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执着。
我家从小就是佛教比较，就我们家族是信佛的。然后我呢是不是非常的信，但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就是我是接受轮回这件事情。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会
经历轮回，
嗯，
然后到了下一辈子，
嗯，
然后如果就也是那种你这辈子积德，下一辈子就投人道，这辈子作恶，下辈子就投畜生道，
嗯，
然后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而且我也是非常接受，我是觉得所有的灵魂都是存在的，
嗯，
就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也还是存在的，
嗯，
但具体存在哪儿就我就没有想过什么宇宙啊这些，
嗯，
所以我对死亡其实我的接受程度是挺高的，
嗯，
我就是小时候家里人去世我是安慰别人的那个人，
嗯，
我不是被别人安慰的那个人，所以我家还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觉得挺那什么的，
嗯，
对
对，然后
应该给他灌输铁线
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刻意的去给他灌输任何宗教，但是就是让他 expose to 各种宗教以及宗教的老师啊住持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当时去深山的时候还碰上了那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零零后的一个小道长，还给我们嘚嘚嘚讲了一堆为什么他作为年轻人他就出来当道士了，然后就是小朋友会听到这些人各种各样的人的很好玩的经历，嗯，
对
对，然后当时也有一个道家的老师带我们打坐，虽然他最后很讨厌那个老师，因为就是小朋友他会有偏向性，他喜欢哪个老师，他不喜欢哪个老师，对，就像他在学校里面，但是他还是他听见了，他的耳朵其实竖起来的，
对，
不管他喜不喜欢那个老师，他会偷听那个老师讲的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小孩偷听这个真的是这个。前几天那件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在餐厅上听我们说、
嗯、
我们觉得他没有在听，
他就是个小兔子，他耳朵是竖着的，
对
对，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你希望他吸收进去的，你可以不刻意的，就是
你就在他耳边，
哎对，
但
他
就声他就听见了，
家里人说就行，
他啥都听见了，
来我们回到
说完
对，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你不是说为什么我可以出来，然后就算他焦虑我也会硬出来嘛，
嗯，
其实也是跟刚才我们聊的轮回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就如果说他也是一个轮回多次的老灵魂，我也是一个轮回多次的老灵魂，我并没有觉得我比他年长，就我只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看起来他12岁，我40岁，对吧？我比他大了好几十岁。但是你把他拉长到一个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轮回里面，谁比谁轮的长还不一定呢。所以就是，所以我会对他
这个理论太厉害
了。我一直这样想的，就是所以我
好宏观呀。
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就是我比他强，我比他懂
精明，
然后什么我吃的盐比他多，或者我走的桥比他走路还多，就是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只是觉得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嗯，也许我还比他小，对吧？我也可以任性，我也可以比他平等的这种心态。对，然后就这种这样下来的话，我觉得减少的是我自己的 guilty。
嗯，
就是因为很多妈妈会特别的 guilty， 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为我的孩子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很内疚。我以前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呀。对吧，都是老灵魂啦，那个
就是其实也在对他的一个相信吧，可能就是觉得他自己能适应我，
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大家都是高敏感啦，就是互相理解一下吧，对吧，
对，
然后你撒泼打滚我也可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他要是对我撒泼打滚我就对他撒泼打滚，然后他就乐了，就是他妈也是个无赖，就是对，那没办法了，对、
嗯、
就是有的时候就比他更无赖一些。
嗯，好，那我们回到正题啊。
嗯，说咱俩都
你今天读的这个书叫《不分心》哈，就是它其实是正念的一个入门书。其实正念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觉察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不带任何的评判，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不自动的去反应。嗯，然后。其实就是这个正念不是说，其实我以前我没有看这个书，我以为的那个正念是另外一个概念啊，那是什么转念，我以为是转念，结果他这个正念其实就是他那个英文叫 mindfulness， 就是专注当下的那个正念，正当时的那个正念。对，
嗯，
那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读这本书，我可以先简单的读给你们读读哈，你们愿意读吗？还是我给你们读啊？
都可以、啊、
我觉得就是正念那个第一章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可以读一下，
从行为模式切换到存在模式。
我们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事，赶着完成任务，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不然就是几件事同时处理，试图在同一时间兼顾多项不同任务。生活常常过得紧张不已，让我们极度渴望突破当下这个时刻，迅速迎来未来的某个美好时光。我们在白天合办待查事项，晚上累瘫了倒在床上，隔天早上又爬起来开始相似的一天，日复一日。我们被人际间成长过速的期望所驱使，很大程度是由于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他们随处可见，使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于是本就紧张的生活如今更加恶化。如果这还能被称为生活的话，稍不留神我们很可能变成做事的人 human doing， 而不是存在的人 human being，而且不再记得自己究竟是谁，为什么做出这种种行为。现在是正念登场的时候了，正念提醒我们，借由留意与察觉，我们可以将自身从行为模式 doing mode 切换到存在模式 being mode， 如此一来，行为从存在流出，它将变得更加完整和有效。而且一旦我们安住在身体当中，安处于所拥有的唯一时刻当下，也就逐渐止息了种种自我耗竭。
谢谢。
嗯，
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个实操小练习，就是很简单的三分钟小练习啊，就是练习一下那个专注于当下，就是你可以选任何一个你看得到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首先做一个缓慢的深呼吸，然后你可以睁开眼，看着眼前，你随便选一个东西，就只是看，然后不碰它。然后你用你的眼睛去看它的表面，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啊，你去看它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什么样的形状，然后对，花一些时间去观察它的外形，然后还可以想象它有什么特征，什么用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就三分钟的时间去做这个，感觉怎么样？就是你在转，就是有没有一种专注，就是注意力专注在那个东西上的感觉？
比平时好一点，但是实际上脑子还是
会飞，是吗？
对，
读这一章，然后下面一段，
与思想为友。初学者在开始时就应了解，禅修要与你思维做朋友，无论心中升起什么，都在觉知中温柔地包容他们。禅修绝不是要赶跑你的想法，也不是要试图扭转他们。禅修并不是教你什么都不想，也不是要压制你那些时而烦躁时而振奋的念头。若你试图压制他们，恐怕最终会以头痛收场，这实在是不够聪明。你又怎能希望海上没有风浪？天气变化，海平面随之波动，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风平浪寂静，此时的海面有如镜面，
在多数情况下，海上不免有波涛，碰上风暴还可能巨浪滔天，完全不再是海平面了。但是即使海面已经巨浪迭起，若你潜到30或40英尺，注一英尺约等于0.3米之下，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巨浪，有的只是温和的波动。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生活中的天气模式即是情绪、思维和精力，我们的心随之而动，然而却鲜少被察觉。我们会被自己的念头蒙蔽，把他们误认为事实真相，但不管念头展示怎样的狂乱之姿，其实无非是海平面上的波浪。换个角度看，整体的心神邃广阔，本然的寂静平和，就好似那大海的深处。
下面那样也可以，那个可用的内在意
象、一些可用的内在意象。心不仅可比喻为海洋，思想不仅可比喻为波涛，还有很多适用的意象都能为我们提供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以正面关照思想。举例来说，思维可类比为一壶沸腾的水中冒出的气泡，它们在湖底成型，上升到水面，然后消失在空气中。又或者你可将思绪想象成溪中的流水，我们可能会掉入溪中被水流带跑，也可能坐在岸边静静欣赏它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用眼睛捕捉漩涡与水泡的升起、变形及消失，用耳朵专注聆听变化的滔滔水声，涓涓水声，滔滔水声，那股好闻吗？有时念头就像瀑布般倾人心中，我们可做一个观想，想象自己坐在瀑流后面的岩洞中，去察觉那声音的变化，感受那呼啸的震撼。在如此广阔的时刻，安住在瀑流之心的无始无终中。藏族人有时将思维过程比作水面上的书写，有着空性、非实存、稍纵即逝的个性。我很喜欢这种描述，空中书写也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触碰肥皂泡泡是另一个很可爱的譬喻。在这些意象中，思维都被视为自行解脱的，就像肥皂泡一样，一碰就自动消失。在这里意味着被觉知所触碰。换句话说，当我们以思想的本来面目看待它的时候，它就是在觉知的无限时空中单纯升起，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我们会发现，无论当时在想什么，有什么情绪，一旦思考被带入觉知，他们会很快就失去其操控生活的力量，在束缚我们，反而能为我们所用。认清楚思维不过是觉知场中来来去去的现象，于是我们自由多了。但是并不是我们转化了思想的性质，而是觉知，是觉知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是觉知带来了解脱。
哇，我好喜欢他那个比喻，是不是在水面上书写，还有那个泡泡。
对，你觉得很有意思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书写一下我们水面上的思想，就是另外一个小练习啊，就是3分钟或者5分钟记录一下自己的念头，就是不用写出来完整的，比如说你就写一个字就行，你想，比如说你说我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我想到哎呀，我今天要做什么饭，或者哎呀我怎么就写一个字就可以，然后最后大家可以数一下这3-5分钟大家有多少个念头出现。
OK， 无穷无尽。
现在就是自由的天马行空。到了，5分钟到了。你们可以先数一数，让他自由的。哇，你这么多，
这么多，
来，
你数一下多少个嘛？
多少数？
玩的时间不多，我就一分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十二个一分钟十二个想法，到最后就是饿了。
哎，我也是，我写了好几遍了，总共十三个。我的天哪！
其实有三个都是饿了，
其实三个天马行空。那个童年呢？
我呀，我们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
那是那个。好，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每时每刻是有多么的不专心，
嗯，
是不是自己脑子里会有那么多的想法？
其实我是因为写，所以想法还少一点。如果不写，更多，因为写还要占据一部分大脑的 CPU。
是，
面对
不住。
嗯，就是其实当你观察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觉知。
嗯。我其实能感受到，就是现在的小孩子的，因为很多的这种网络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国内，
嗯，
他是就是会受到非常的这种孩子的性格会变得
孤僻，
不是孤僻，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有一点偏激，
就是包括我一个成年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本身不同国家、不同种文化，这种家里的氛围不一样，其实孩子在这边。承受的 social 的压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的。
这个是。哎，你觉得他们的偏激体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是他们会有哪些偏激的思想？
嗯，就是我不能说别人叫偏激的思想，但是就比如说，在现在在学校里面的话，如果你去一些评分比较低的学校，那里面的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些对你老师是非常尊重的，就是他可以不说那个词，但是你知道他要说那个词。
哇哦。
对，而且他这是小学生高年级，
那些我觉得不光是国家，你中国的孩子
一样，
是中国的孩子，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
我觉得独立人的思维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孩子能接触到的媒体也好，就流媒体的这种信息本身就非常的多，跟我们之前父母那一代相比，本身就是物质上也好，当你物质非常丰富的时候，你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或者是叫不一样，或者 special，
是。
那有很多人追求这种极致的 special， 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暗黑，不论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都非常的流行，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强刺激的东西，因为生活太幸福了，平常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缺少这种刺激。其实我觉得人可能从本性上来讲，是需要这些有危险感也好。这种刺激感也好，去，这是你的本能。
嗯，所以很多时候，当生活过于平稳，缺少变化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去寻找刺激，孩子也是一样的。但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不只是去限制，而是去提供一些更有质量的体验，比如说让孩子通过艺术去观察，去表达，去创造，让这种刺激变成一种更有深度的探索。所以我最近也在参与筹备一个创造力表达艺术夏令营，也是希望在这样的环境里让孩子有机会慢下来，去体验创造本身的乐趣。这个项目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不是一个临时设计的课程，而是戴亚楠老师这五年来和数百个家庭一起实践不断打磨出来的一套方法。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艺术真正带回孩子的日常生活里，不是为了画得更好，而是去打开观察、表达和思考的方式。课程里也会有室内的创作和去美术馆的参访，让孩子在不同的环境里去感受、去连接、去创意。我自己会更在意的是，能不能让创造这件事不只是课堂上的一次体验，而是慢慢变成一种习惯，带回生活里。这个既可以是给孩子独自参加，也可以是亲子的夏令营，任何有好奇心的人，年龄不限。如果你对这样的方式感兴趣，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妍姐在美国，妍是山石的妍。
感谢一下茶仙子啊，提供场地给我们，然后我们下次再来啊。
下一期我们会听不分心的第二章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 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百家城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老鹰。
我是主持人小蒋。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蒋博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宗教音乐的发展和变化。那我们听到了不同年代的教会音乐的风格的演变，也了解到教会音乐呢，在不断的回应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和情感的过程当中呢，做出了很多的改变，从过去庄严传统的圣歌呢，到了更加轻快、更加富有现代感的旋律。那我看了你们上期的这次节目之后呢，我就很想听听年轻人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也是请到了三位生活在西雅图的年轻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三位嘉宾呢，也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主要是用英文交流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切换到英文进行。那相信音乐呢，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透过三位年轻人的故事呢，来感受音乐带来的连接和共鸣。 So welcome everyone.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As I just shared with our listeners and audience, our previous episode actually explored how religious music has evolved over time, especially in the way that it connect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So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you here with us to tell your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So how about let's have a round of introductions first. Please tell us your name, where you are from, and what music means to you in one word. Paul, you want to start?
Hi, my name is Paul. I'm from Philadelphia, and one word I would use to describe music is emotion, I guess.
Nice.
And my name is Hazen, and I'm from Hong Kong.And one word that I want to share is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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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My name is Maria. I'm from DRC Congo. For me, music can be defined as comfort. Yeah.
Comfort.
Yeah.
Oh, very different.
Yeah, I like that.
So So we have Paul from the East Coast, Philadelphia. We have Heisen from Hong Kong, from Asia. And Maria from Congo, from Africa.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 I feel like our conversation today can be richer because of that. So let's hear about your music stories.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How did you? How did music get into your life? Anyone wants to go first?
You want to go first, Jason?
Yeah. When I was like 14, I did marching band. I did drum. And I was really enjoy it because music, like, you know, let me feel really really comfortable on it, and it's my first instrument, and I was, you know, I feel really enjoyable on it, so yeah.
So being a marching band is a very unique experience. You have to do it in teamwork, right? With a lot of other people.
Right, yeah.
Did you get to travel anywhere?
Oh, yeah. I actually traveled to Shanghai.
Oh, my hometown.
In your hometown.
Yeah.
And I forgot the festival name. It's like, you know, what's the festival name of it? Like, what we celebrate? In Shanghai.
Is it for tourism?
Yeah, tourism.
Maybe Shanghai Tourism Festival, that's
really
once
famous,
a year.
Right. Ah. Yeah. Yeah, but it's like a lot of years ago, so yeah.
Nice. So I know that you also work very hard for bodybuilding.
Oh.
And that takes a lot of discipline.
Right.
And you mentioned music to you, the one word is discipline.
Exactly.
I wonder, is it because your experience in the marching band, the practice after practice, that give you discipline?
So, I'm a coach in calisthenic, and I think music and calisthenic is kind of similar to each other, because we also ne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for, you know, music, and work out to build your physique, and if you wanna get a good body shape, you have to spend time, you have to work really hard, just exactly same as music. And I also feel relief after I play music and I do work out, so yeah.
I see Chang nodding a lot.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It's quite natural that you first play drum and then you are like a professional athlete. These drums are sometimes
like a crossover,
to,
you know,
to strength, right?
Yeah.
And listen to those music is a lot of time. It has beats, it has grooves.
Mm.
So, yeah, these things are connected. Yeah.
And playing drums is a workout for sure.
Right.
Yeah.
Yeah. Nice.
So is it a more of a hard work, or did you actually get to have some fun?
I would say calisthenic made me feel more like achievable. And both are relaxing for me. Like, especially I was really struggling on my studying stuff, you know.
So it helps you to relax.
Exactly. Especially relieve my feeling, my stressful. And yeah.
That reminds me. Maria, you mentioned music to you is comfort.
Yes,
I
did.
Tell us about it.
Oh, music has really been part of my life, to be honest. I don't really recall a certain age when I've been in contact with it, because since little, at church, we sing a lot. Even if you're not officially part of a chorus, you usually sing along with the with people.
Mm-hmm.
And I've been part of the church choir for a little bit as a part-time member. because my cousin were really active in the chorus, so I was singing along a little bit with them.
So the chorus in the church?
Yes. Not something very, very professional, but, you know, yeah,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have heard you sing when you were happy. Is that something like a tradition in your family?
Not exactly a tradition, but a little bit of kind of an habit, actually, because usually we can be like together and we start singing and stuff. So it's more of an habit now.
So it's like a celebration.
Yeah, kind of expressing my joy.
Yeah, your voice is beautiful.
Oh, thank you.
I wish you can sing for us later. Think about it. I'm still hoping. Paul, you want t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story? I know you brought a guitar. I hope we can hear from you later too. But first, maybe you can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story with music. Like, what made you pick up a guitar?
I mean, growing up, I always idolized rock stars, and I loved watching different like live performances. I initially did want to play, like, as a kid, I wanted to play drums. I thought like nothing sounds cooler than just like sitting in the back and just like supporting everybody on stage do their thing. But unfortunately, I did live in an apartment, so my parents were like, "How about the guitar? Let's try something a little less loud." So we picked up like a, I don't know, probably $50 guitar at a random yard sale. And I just like started looking at YouTube videos. I looked up how to tune my guitar, which took me weeks just to figure out how to even do that. And because like I didn't have a tuner, so I was trying to tune by ear. And then after that, I just looked up YouTube tutorials of all my favorite songs, anything I could actually play. And the rest was history. That's basically how I play now. I just look up a song and try to play it by ear. I didn't really learn in any official way. I just kind of taught myself.
Wow, that's very cool that you can just teach yourself that.
Thank you.
Chang, is that your experience too? I see you nodding again. And I know you play a lot of instruments.
These days, the tutorial is just online everywhere.
Yeah.
You don't have to find a teacher at all.
Oh, yeah. Yeah, it's very, I mean, now there's a lot more, but I mean, even back then when I started, there was, I had like maybe three different YouTube, guitar teachers. There was like one, the only notable one I could think of was like Marty Schwartz, and that's one any guitar player you ask if they know who Marty Schwartz is, and most of the time they'll know.
So I really like that, how you three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you also have different thoughts about music. So we always say that music is the language that can connect to people. Do you guys all think that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I 100% agree. I feel like anywhere you travel, if you see someone playing music, listening to music, no matter if you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or not, you can share a moment, whether that be through dancing, through smiling at them, nodding along, humming to the melody. You can always connect with someone through music, even if you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m.
Exactly.
Yeah.
You know, if I stop by any restaurant and then there's a live band there, I would definitely enjoy it and love it.
Do you listen to any music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not only from your own country or a different culture?
Yes, I do. I do a lot. I listen to a lot of Japanese songs lately, actually, because I watch a lot of anime. So it happens.
Me too.
As long as it sounds good in my ear, yeah. I can look up some lyrics just to check, but usually when it sounds good, I like it.
Mm. Even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No. Mm-hmm.
Yeah.
So if you feel like cozy and sounds good for you, then you're gonna hear.
Yeah, I listen to a lot of different songs, so I listen to a lot of songs actually.
Paul, have you tried to play a song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I've tried a few different songs from. I've tried to learn a few songs from Mexico because I'm trying to learn Spanish, and I just find a lot of songs that I enjoy. There's one song called San Luca that I've been trying to learn. It's a really nice, calm, melodic song. I cannot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artist, but he's from Puerto Rico, I think. Or I might be wrong, but I think he's from Puerto Rico.
Cha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add?
Not really, but every music, every genre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when we speak or when we play those music, we are actually speaking their languages. There's special chords in different genre, right? There's special instrument, there's special emotions or history associate with that music, so it's music is definitely a universal language, and like everyone can listen, and if you are a instrument player, you can play, you can even jam, like when jamming is like talking with music, right? Yeah, it's definitely a language that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se are music, but I always perceive this as a kind of language.
Right. If I don't even know the language, like in the song, but I definitely like try to sing with them.
Yeah, you can follow the beat.
Yeah, exactly.
Right? You can join them, play the drum right away.
Yeah. So it's no matter like what language it is, just, you know, chilling, enjoying.
Right.
So if, do you think people will feel the same emotions from music, even if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 feel like some songs usually share some kind of emotion, like you can clearly tell by the mood of the song, and the melody, that it conveys that or that emotion. But some other songs, each person can interpret it as they feel it. So I kind of think that way.
I always saw YouTube comments saying, I don't understand none of the lyrics, but I can totally get the feeling.
Yeah.
I always saw the comments online.
Yeah. I see that all the time.
I think we have some commercials coming in, and we'll be back after that.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Okay, welcome back. Since this is the Chinese Radio Seattle, and the majority of our audience is actually Chinese speakers or Cantonese speakers. So I have to ask you this. Let me ask Haisen first. This is, you're from Hong Kong.
Yeah.
You have live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veral years already. Do you still listen to Hong Kong songs?
Actually, yes, I do. And I have my favorite band. It's called Beyond.
Oh, very famous.
Yeah, it's a signature band in Hong Kong, and the favorite song I like from them is it's called what's that called? I kind of forget, but
in Cantonese,
yeah,
I forgot.
Yeah. Oh yeah, it's called the it's like what forte, I forgot. I feel like I mentioned it to
you. Is it some 火车? I only know the Mandarin.
Like, oh, it's called the 遥班火车.
Okay.
I think, but might be wrong. I kind of forgot. It's like, you know, part of a couple, like, several years, so.
I see. So, what about you two? Have you listened to any Chinese songs? Or any particular musician that has stood out?
I've definitely listened to a lot of Chinese music before. There's one song that kind of made its rounds around TikTok a couple years ago when everybody was moving to Red Note. I think it's called, in English, it would be This Life's Fate, something like that.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what it's called, but it was, I've listened to that song a million times, and I've tried to remember it phonetically, to maybe try to sing along to it, even 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But anytime I've sang it in front of anybody who understands Mandarin, they're like, no, you're saying it completely wrong. But I love that song, and I love a lot of music from China.
Did you feel there's a certain pattern, or is it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usic you are used to?
I would say that it has a cultural feel to the song.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m like, I couldn't relate to that aspect of it, but I can definitely, I feel the emotions of what the artist is singing.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 have no idea what they're actually saying, but yeah.
What's the beat pattern for their song?
It's like, na-na-na-na-na-na-na-na-na.
Oh yeah, it's quite famous. It's kind of like a meme.
It is kind of a meme, but I enjoy it.
Are you one of the people who moved to Red Note, and then that's where you got to know the song?
Yeah, I did for a little bit when I deleted TikTok, and I don't think I've re-downloaded it, but I don't find myself going on Red Note as often, jus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most of what's posted on there. But I definitely like moved over to it when everybody initially did.
Right. So music is the one that left an impression on you.
Exactly, yeah.
What about you, Maria? Anything to add?
To be honest, I haven't listened to a Chinese song that I can recall to.
Okay.
I have to broaden my...
More Japanese ones?
Yeah, oh, Japanese okay. one, yes. But Chinese, no, not yet.
Okay. And Chang, I know that you are in a cappella here, and I've seen you guys preparing for Christmas, mm-hmm. and those mm-hmm. are the Western music.
Right.
So how do you fe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ern music and the Chinese one?
The difference, a lot of difference, like the language is different. In Western music, maybe the groove is a little bit more important, and for Chinese song is more leaning towards melodic.
Mm.
Yeah, yeah, it's got a beautiful melody, as always. And actually, a cappella is kind of a Western thing, and right, and it's easier to arrange or to compose from Western songs. But we've also tried a lot of Chinese songs as well. We cover the old songs to make it a fresh taste. Yeah, we also do that as well.
Nice. So we've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music. Is it time for us to actually have some actions? Are you ready, Paul?
I think so. Just give me one second.
Right.
I've got my guitar.
You can als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you are going to play.
I'm going to play, this is a song that I've played over and over again as a kid, just because I wanted to learn how to play songs without strumming, just with finger taking. It's an old song. I don't believe Elvis is the original artist, but it is by Elvis. It's called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I just really like this song growing up.
Yeah.
I forgot the song. Let me start over.
You want to sit or you want
to
stand?
Yeah, maybe just because I think because I'm leaning over. That's probably what it is. Sorry, I've kind of butchered that.
That's totally fine. Sounds beautiful to us, actually.
Thank you. Sorry, I didn't really prepare much for this.
No worries.
That's okay. You know, we actually talked about the beauty of playing live.
Mm-hmm.
It's where you make mistakes. It's something, you know, AI music cannot bring us. So we know that it's real, actually.
That's a great point.
It's a really classical and a beautiful song.
Really,
it's very recognizable.
Okay, before we wrap up, I'd like to also ask you each one final question. So we talked about how music came into your life before.
Mm-hmm.
So what does music mean to you today or in the future, you think? Are you going to pick up some instrument or will you continue singing? What do you think?
Actually, I have two guitars laying laying in my home country. So maybe I will ask them to if they can bring them to me, and it would be cool if I if I continue learning, because I was learning when I was a kid, but I stopped because I was too impatient. But it would be great to start learning again.
Oh, maybe after they watched our show, they will mail you.
Maybe.
Send Maria her guitars.
Yeah, for me, I definitely catch up my guitar. Because back then, 3 years ago, I learned guitar, but, you know, I gave up.
Yeah, really.
But
wait, I thought you played drums.
Yeah, I played drums since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middle school. But I would definitely catch up the guitar, because I mean I when I was young I just lose patience and I just don't wanna keep doing it. But now I probably catch up my guitar and then and try to learn and then keep doing it and don't give up.
Sounds good.
Yeah.
What about you, Paul?
Music for me in the future, I just want to continue to use it as my own creative outlet. It's something I like to do in private mostly, but it's my me time. So I think I want for it to continue to be my me time, but I would also love to maybe produce or write things for other people. I know a lot of musicians, so it would be nice to create something and have someone perform it.
Oh, that's wonderful. You can come back to show to play again.
That would be amazing.
Yeah.
Yeah, share, share happiness.
Thank you.
Who knows, we can create a band.
Oh, yeah.
Perfect.
In the studio, a band is formed.
I'm actually wearing my cousin's band's shirt. It's called Winnebago.
Wow.
So if anyone wants to check them out.
Nice. So you have a band now?
No, it's my cousin's band.
Oh, okay.
But I'm a huge fan. They play a lot like indie pop, indie rock a little bit. they're based down in San Diego. They're amazing. Check them out on Spotify.
Oh, wow. Okay. Cha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add?
Maybe for myself, I was thinking music is my belief, or it is something that I just it exists in my life every minute. I just cannot get rid of it. Yeah.
Mm.
And it always reminds me I'm not always working. I'm not always socializing. There's always a moment that I know who I really am.
Mm-hmm.
Yeah. And yeah, it always gives me strength.
I love that.
Well, thank you so much to our wonderful guests. And thank you to our listeners and audience for joining us today. So this is today's show,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京京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这几年啊，网络微短剧的势头很猛，在各大小平台上都屡见不鲜。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啊，微短剧因为它体量轻、节奏快、时长短而深受很多人的喜欢。于是视听平台、IP 内容版权商、影视制造商、MCN 组织、广告商等也纷纷投入到了微短剧的行列。因此，目前看来，中国微短剧市场供给规模呈现了快速扩张的趋势。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表示，2022年重点网络微短剧的上线量为172部，而2023年上半年各大平台就上线了481部新的微短剧，每个月还有将近300部在提交备案。这意味着微短剧已经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发展。那话说回来啊，到底什么样的剧才能被定义为微短剧呢？那行业啊是这样界定的，就是在3分钟以内向观众展现冲突设定、剧情发展、反复的反转、悬念迭起和高潮不断的故事情节的这种剧叫做微短剧。 近年来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短剧市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据统计，2022年中国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00亿人民币，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300亿人民币。而根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啊，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相当于电影的40%了。短剧相比较以往传统的影视剧的观看模式，首先在观看方式上面就更加的灵活自主啊，你不需要买电影票，不需要购买电视机，只需要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至于制作内容，也不需要精雕细琢，十年磨一剑。那些雷人的剧情和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节设计，那些土掉渣的后期制作，也许很多人都看不上眼，但却有非常多的用户争相观看，甚至愿意付费观看。短剧行业的人士透露啊，目前付费用户比较多的是三保人员啊，也就是保安、保洁和保姆，另外还有外卖员等等。这部分人群有很长时间的短视频观看习惯，尤其是对于一些战神、霸道总裁、逆袭的题材非常感兴趣。
冬天的秘密。
目前的微短剧推行的模式是啊，在拍摄方拍摄好之后，首先会在各大流量平台进行投流推广，用户看到之后，如果被情节吸引，想要继续观看，就会跳转到小程序进行收费。一般微短剧的集数啊，大概是在100集左右，大部分热门新剧会从第11集开始设置观看门槛，有些啊会需要你充值付费，有些是需要看广告进行解锁。基本上你要看完100集的短剧，可能需要花费200块钱左右，但仔细想想，这个收费是不低的。但是短剧带来的即时爽感却也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谁不想逆天改命，谁不想迎娶白富美，谁不想当上家族继承人然后走上人生顶峰。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但在短剧里可以实现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一些想象，短剧极大地满足了人性在某一方面的需求。那在受众方面，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12亿， 19岁及以下年龄用户占比 50.9%。 最近半年内，一半以上的短视频用户看过三分钟以内的微短剧、微综艺、泡面番。19岁及以下用户年龄占比 57.9%。 那么什么用户喜欢看微短剧呢？那根据短剧自习室整理的数据，在2023年1月到7月的爆款短剧里，90%的题材仍以爽为主，如战神题材占比 32.98%， 虐恋占比 9.42%， 穿越占比 8.9%， 逆袭占 6.81%， 甜宠占 6.28% 等等。而在男女比例的用户上，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女频内容仅占 20%，可到了2023年的8月份，占比已经上升到了 45%， 而男频则从 80% 下降到了 55%， 这说明迎合女性用户的短剧题材越来越多。
you 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作坊里的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百家城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碎片化时代，短剧从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暂时应该是可以代表未来主流内容的消费趋势的，甚至影响推动着长视频短剧化的发展趋势。如今对于影视、媒体、广告、品牌、营销等圈子里的人而言，短剧都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么怎样从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呢？那在对比了近些年比较成功的短剧啊，咱们可以发现从内容上是会有两个走向的。那第一啊，就是主打下沉市场，剧情无需复杂，但一定要爽。就根据这两年被网络小说赘婿带火的赘婿题材，拍摄无连贯剧情的逆袭短片，这些微短剧不追求内容的逻辑性和现实性，只追求爽感，在简化故事进程和人物设置的同时，将逆袭进行重复设置。故事中人物一般只有2-3个，而剧情也是非常的单一的，一般都是由高处跌入谷底入手，然后迅速开挂逆袭，没有感情纠葛，没有悬念，每集之间也没有逻辑性、连贯性，单纯的重复逆袭的环节。可是我 那另一个走向是无为短剧比较看重剧情的纵深性和叙事性，这类短剧的内容要求题材新奇，人设新奇，有纵深，有反转，且环环相扣。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上比较新奇，比如像《拜托了，别宠我》，原著的设定啊是穿书，也就是作者和读者穿入书中，成为一个人物，完成人物设定，改变故事走向。那此类穿书文啊，在网络文学中并不算新奇，但由于长剧对于穿越有一些设定的限制，所以荧幕上很少有比较多的穿书的尝试。那其次啊，是在剧情上有纵深有反转，人设新奇。比如像替身姐妹采用极端的反差的人物设置，说的是啊，一对双胞胎姐妹，妹妹是豪门千金，而姐姐是寒门辣妹。开篇啊就呈现了两个姐妹两个人物的完全的反差，通过寒门姐姐兼职收钱办事的设置，开始两个人的生活的连接。寒门姐姐冒充豪门妹妹管理公司，雷厉风行，而豪门妹妹冒充寒门姐姐上演学渣逆袭。那情感线也因为人物的设置而跌宕有趣，妹妹让姐姐帮忙拒绝相亲的对象，但是姐姐却芳心暗许，那不知情的男主啊，在两姐妹完全不同的态度中不知所措，于是作品的情感线呈现了甜宠加爆笑的效果。作为短剧，替身姐妹淡化了豪门争端，而专注于反差的人设，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职场困境、情感问题等等。那由于这部剧的矛盾啊非常集中，内容轻松愉快，因此播放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Thank you.
从商业角度来看，短剧是拥有付费解锁、词语导流、品牌广告等无数变现手段的新内容形态，因为投资少、灵活短小、回本快等等优势啊，所以投资回报率是高于网络电影、电视等其他线上内容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啊，有一些短剧的日峰值可以达到400万，客户日峰值达到了300万，而目前国内全平台的付费短剧每日充值消费已经在6000万元左右了，遇到国庆这样的档期，峰值甚至超过了1亿元。更细思极恐的是，短剧市场并不像电影那样有固定的黄金档期，只要市场有新款爆剧，每天都是黄金档。具体啊，像哎呀皇后娘娘来打工，24小时用户充值破1200万，在抖音媒体榜 TOP 10霸榜46天，赚了2亿充值。又比如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流水破2000万，无双上线8天吸金破1亿。
Thank you.
成本不到50万的战神短剧《无双》八天吸金破1亿，这是什么概念？是老谋子努力了4年的坚如磐石，是史泰龙动作史诗系列谢幕之作《敢死队4》。《无双》的全剧情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来人，给我断了他的腿”；第二句是“住手，你们可知他是谁？”整个剧情就是主角被反派嘲讽了1分50秒后，一个大人物进来用10秒打脸反派，然后94集，基本是把这一剧情换着花样的拍了94次。有人开玩笑的说啊，剧名无双的意思是大概没有第二种剧情了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看这些短剧呢？请问你尝试过又忙又累加班到深夜不想动弹，直接躺在床上，然后开始怀疑人生吗？你有过万般努力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吗？短剧就是人们在疲惫和失望时满足了他们的想象。所以其实并不是短剧从业者在决定短剧的内容发展，而是短剧这一形态本身找到了用户需求。短剧好比什么？短剧就是好比是满足了情绪的流水线工厂，是小镇青年逃离现实的乌托邦。
后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曾经靠写网络毒鸡汤而成名的公众号作者咪蒙，在被封杀后转战了短视频剧场，成立了银色大地 MCN 机构，旗下共有21位艺人。有媒体做过统计啊，光是银色大地的姜时期、浩杰来了、乔七月这三位达人的定制短视频90天的收入就在4600多万，一年营收预计1.8亿。为什么咪蒙换了赛道还是那么猛？其实虽然从过去的文字转变到了现在的视频化内容，但咪蒙团队的核心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就是直击人性最本能的欲望，抓住观众的双点。有媒体数据团统计，曾经咪蒙公众号的高频词汇为爱情、喜欢、男人、男朋友、老公、瘦瘦等，而短剧覆盖的也都是甜宠、虐恋、穿越、霸总，怎么刷都是一股浓浓的咪蒙风。所以可以说过去和现在视频和文字毫无违和感的无缝衔接了。 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一些传统的影视公司也坐不住了，开始抱着降维打击的心态入局短剧市场。但介于以往的专业素养，他们聘请专业的演员、编剧、拍摄团队进行拍摄创作，可惜最终的付费率却远远不如一众草根。纵观市面上的爆款短剧，题材大多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相似的内容有的能火，有的却没有？归根结底啊，这是一个好内容也怕入错行，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很多时候啊，有了优质的创意和稀缺的内容资源，却没有成功的大火出圈，问题可能出在赛道布局、运营等内容之外的层面上。那首先啊，在赛道布局上，对于那些在2013年就入局图文字媒体、16年就入局短视频的直播行业的创业者们来说，他们对于捕捉内容的风口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大多也都是率先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人。就目前的用户体量、增长速度、发展前景来看，网文和视频无疑是内容行业最火的两大赛道。
每次上机都幻想谁带我远飞找梦向，谈情令我心痒痒，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旅客揭揭袋装小说便发梦，倘若众星是扮要合唱，到处看看漫天花瓣，难以想象，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屈金。
题材宽泛，制作成本低，测试周期短，都是构成短剧生命力的基本要素。电影因为门槛比较低，所以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入局者越来越多，剧集都是批量生产，内容同质化严重。小程序短剧远没有外界吹的那么赚钱，投流成本就能占到总票房的80%以上。同时，短剧内容低俗化、恶俗化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为了博取流量，一些小程序的短剧没有取得上线备案号，内容大打擦边球，可却因为这些剧集的播出渠道隐秘，一再躲过监管。我们承认短剧确实改变了传统的内容行业和视频产业，但目前来看，短剧的发展还不成熟，市场有些乱，作品参差不齐，还需要好好管理，不能满足于一时的爽感，还要提升内容品质，给大众传递更正确的价值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晶晶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